好，没有一些回应，还有一些问题，好吗？
呀，就
好
是
的。
那个自卑和自卑情怀的区别，其实最后你在结论的时候就很快的结束了。我觉得这一点挺重要的，所以我也想，就是因为跟你交通呢，也可以让我自己更清晰一下。就
是
是
的，
那自卑，那个真正的自卑是，降在神的主权下。那个自卑的情怀，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他的那种自卑，说我不够不够，老是那样去讲的时候，反而是有一种自夸的意思在里面了，
自己为
夸
主，
赞自
我为主，
己，还是我，对，以我，自我为中心，还是我，
是的，好。那我再稍微再简单解释一下哈，就是自跟卑把它分开，就是我是一个不够的，我是这样的人是一个事实，我是有限的。好，那么我强调的是神啊，我没办法，神啊，我只能依靠你。这个是叫做自，我是那个卑微呢，是一个形容我这个人的。那自卑的话，如果强调在我这个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会产生自怜，会产生不安全感。为什么很多人自卑的人呢，一直要讲自己不行，一定要，因为他很怕被发现，很怕被打分数哈。然后自己认识自己不够，这个不是错的哈，这个是正确的，我们要。认份，我们要知道衡量自己的能力，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过是泥土所造。但是有一种叫做自卑情怀，就是我们讲的自卑感、罪恶感，跟认我们的罪，也类似有这样的一个层面哈。罪恶感就是说我常带着一个，好像我总是挥不去的那种感觉，我活在一个我觉得我很不健康的那种啊，就好像活不起来，然后呢，快乐不起来，那个叫自卑感啊，会让我们笼罩在某一个感觉里面。那么自卑感或自卑情怀也是一样，让我们活在一种气氛里面，然后呢，会有一个防卫性，他会常常去强调，先去说我是不够的，我是这样子，我是这样子啊。那当他去强调的时候，也不是说对跟错，因为他需要做一点保护嘛，就好像你不要期待我太多哦，就是这样而已哦，哈。那到一个地步，就好像他也很认同说我们都这样而已，哈，这样。那就在这里面呢，就好像一个人留在罗马书的第7章，哎呀，我立的志愿要行的行不出来，我不想行的话要去做，哈，然后呢就怎么样？又自我控告，然后又绝望，然后又好像就没有出路，是绝望的，基本上是绝望的哈。那个就是属于这个所谓的自卑感，或者是罪恶感，或者是绝望感，沮丧就是这样啊。一个有那个忧郁症的人，他就落在一个根本都没有出路的那种绝望感里面，那个感觉啦，会把我们泡在某一个。很跟真理是，就是逆光，不是光里面，是暗里面啊。所以，一个真正了解到自己是卑微的，我不过是，我没有什么好特别的，不是因为我怎么样，但是呢，我会特别体会，特别强调神的大能，特别荣耀神的名。这个是一个正面的，那自卑情怀、自卑感的话，这是一个中间的。我们现在讲的是不要过分，不要极端哦，不要极端不要极端化，也过分的或者是不够的哈。那另外一边的话，就会凸显出一种为了要掩饰，或者是为了要不让别人评价，因为他本来就有那种感觉嘛，他很怕啊，很怕。人家试透的时候，他就会强调：“哦，我哪里不对？我也是这样，我怎么样？”好，那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点的一个指标性的一个，那我这样讲好不好？如果我们是在一个神的面前自卑的人，我们很有安全感。 因为我们服在他的大能下面，我们有他可以依托。但是如果说是自卑感很重，活在自卑感里面的那种生命的话，他就会是一个没有活力的，会一个灵性也好，心理也好，是属于不健康的。那基本上他的一个重点是自我为主啦，自怜、自卑啊，自我为主，是我好像大家都盯着我，然后我就在那边战战兢兢的活着这样子，或者是不很风光的活着，所以我每一天都很不喜乐。这样吧，有没有给你一点点你的问题的那个，还是你有什么看法？
是的，我觉得我理解，我只是想，我觉得更清晰一点。
嗯，
我举个例子，我觉得是不是这样会更清晰？你看我的理解，就是比方说我们考试，中国人特别看重考试，我心里可能担心我这一次考不好，我就担心我这次考不好。我先说，哎呀，我可能最近身体不好，我可能我的语言不好。然后，哎，我可能考不好，然后就可以给自己找很多借口，然后说，我先把自己的缺点放在前面，就我，就是一种自怜、自爱、自卑，完全靠自己的，还是靠自己的那种状态、一种情绪，降在那里面，而不是说，同样是考试，当然我知道我，就算是我。不是没有生病，就算我语言好，我就算巴拉巴好，一切都是OK 的。那其实我学的好，考的好，其实都是靠着神的恩典，
Amen,
可以
Amen,
做到更好。那个是真正的一种谦卑，真正的谦卑。
是的，是的，是的，这样认识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本位在哪里啊？是的，是的呀，我很认同你这样来解释，是的，是的呀，当我们有所掩饰或有所借口的时候，或者是一直在强调我们自己的弱点的时候，其实都有一种保护自己的作用啊。那一方面我们也不怕人家看到我们的有限，我就是这样的真实啊。其实人的这种在神面前的自己看到自己的卑微是一种诚实，我敢表现我的诚实，让我觉得说即使比如说啦，即使这里有50个人，只有我一个人是这么的软弱，我有神的时候，我也很以神的刚强为荣，或许是这样，也是一个，就是我不会觉得我要躲起来，或者是我跟人家比，不会这样子呀，是的，基本上就是真实啦，活得很真实，所以保罗说我敢夸我的软弱那当然是要让主的刚强更凸显出来。但是我们不是在一直在夸我们的软弱，我们夸我们的软弱没有用啊！我们是要夸主的大能，夸主的刚强。我更越软弱的时候，就越彰显说：哎，本来这不是我，因为神可以做到这样。你看，我就觉得好像我特别受宠爱啊！我常说，我们要跟人家比，要比恩典。如果我越不行，神给恩典越多，我要跟他说：你看，神很爱我，你看神啊，就是我的笨拙，我的缺乏，反而把神的荣耀比出来了，那就更让我觉得是至少我有这个用途啊，我有这个这样的一个那个，是的，我很认同你讲的，是的。其实这些感哈，什么感什么感呢，对我都是一种重担的，很大的重担。神在我们每一天的日用上面，每一天的保护上，每一天的不管哪一个层面都很真实的跟我们同在，而且参与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境里面。我们还需要什么？我们的安全感不是在一个很优厚的这个保险，也不是在一个权威的医生也不是在一个能力很强、很有恩赐的一个资源，而是在那一位众光之父，那一位万物的泉源，我们的神。刚才我谈到那些重点就是说， 让我们不要只有把神当作寄托啊，痛的时候呼一下啊，受伤时候把它盖起来啊，有一些保护的这个什么 OK 棒啊，什么这个外面嘛棒包起来啊，痛的时候贴一点膏药，不是这样啊，它是我们真正的一个我们值得我们全部都可以交托给他的。当中有做父母的，把这样的神让你的孩子可以看到，让你的孩子可以看到说，哎，我爸爸妈妈的神就是这样的神，那就人生就你就可以放心了，你孩子人生就可以放心。
师母，可不可以
是。
请教一下，就是在灵修的那个里面，关于圣灵的果子节制这个果子，就是节制的这一块，有没有一些更多的分享？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方面，特别是对自己爸爸妈妈，他们我喜欢跟他们讲道理，一讲就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就没有节制。
OK， 好，节制哈，就是我们有一种本能，就是我们有一种本能哈，这个本能不是我们自己去加的哈。比如说孩子们不节制，就是他有一种喜欢吃或喜欢吃甜的本能啊，不是说他有一点是他的生性的哈，但生性里面加上大家有一个环境都有了哈，但是我们有一种本来的一种自然性在那里，那我必须要逆着我的自然性，然后给自己一个规律，给自己一个说啊，到这里就可以了。那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在成长中在趋向成熟的一种表现啊哈。那如果你提到说跟父母的关系哈，那我们就会一直很想劝服他，一直想说服他，基于我们的爱的原因哈。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先搞清楚你的问题哈，看我能不能给你一点建议哈。等于说呢我们也会像有时候父母对儿女一样，就是为他好，然后我们就会一直要给他意见，就是这个意思吗？是不是？
对对对对，
啊，
就会得得得，
等于说你会觉得说我好像就不是，我也不是说故意的，可是我很本然的、很自然的，就好像放心不下，就一直要讲完，这样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要叮咛他，
对，就是对对，因为我看那个。
那
希结书，就神让他讲他就讲，神不让他讲他就舌头贴住上头。
OK，
我觉得这种好像是节制，所以我这种对，
所以你讲到这一点的话，等于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讲话也是为神讲，对不对？好像我们都让神来做主来讲。好，那我这样说好不好？我是想一种情况，当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或对我们的谁我们所爱的人一直讲不停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有焦虑，有不放心
啊，对
啊，对，那可不可以先解决我们里面的不放心
啊？是
第一个，我们自己有不放心，那不见得是不好的心，是我们不放心，我们真的是爱他啊。那么第二点的话，我们要承认说，如果你已经讲过了没用，那我就要有一个比较应变性的一种醒悟，说我讲多了也没用。刚才有一点提到说，焦虑不能使你的生命多加一刻，那我已经意识到说，这样讲是不但有时候没有正面的作用，反而是反面的作用，而且让我们更焦虑，那就不要把焦点放在你的对象上面，放在我自己上面。我是爱他的，不是爱他没有错，可是我不能让爱他而让自己的这个身心灵呢有亏损。好，所以呢，我们就等于说从这个跟对方讲话，我里面产生焦虑了。好，那我开始往我里面来寻找我的平安。那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节制， 一定会跟在这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定会有这个节制的这个迹象出来啊。那这些圣灵要结的果子的果子的这个迹象哈、啊，这个里面的养分哈、啊，都是我们本来没有的，天生没有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要有一个抗战的感觉，好像要跟我的原来的那个自然要抵抗哈、啊。那天生没有的，变成我就要有一点。像保罗说攻克己身，等于说呢，我要讲的时候意识到说，诶啊、我已经讲过了，这样好不好？给自己一个原则啊，我已经讲过了，那我就不用再解释了，也不用再重复了，这样或许给自己一个训、嗯、也有一点自律的感觉啊，呀、嗯，等于你已经意识到了嘛，说我要讲的是神要我讲的，我才讲。那你不要对自己有什么定罪感，这个是人的一个会落入焦虑的原因。为什么我们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因为我们不放心。问题是越念效果越差，可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说我这样做其实是反效果。那现在我们就有一个自我反省，我们上次讲的自我察觉、
嗯、
啊，我的问题在哪里啊，是这样。那我现在就要开始有一点给自己一个等于说你现在这样讲表示说圣灵有在提醒你了，可以这样说吗？因为你会想到这以西结然后先知讲话的时候哈，那表示圣灵用真理在提醒我们，好，那我们就要跟圣灵在一起，圣灵要帮助我们打这个仗，圣灵的对手不是我这个人，是我们的这个以前的那个旧的里面的一些习性的问题，血气的问题。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意识到自我察觉，然后呢靠着神来调整。
嗯。
一步一步来，慢慢来。啊、意识到诶我又不要容许自己重复。当我们对一个人讲话讲第二次的时候，你知道对方有什么感受吗？如果有人对你讲，为什么会不耐烦？
听过了。
对，里面有一种反应，就是说你把我当作耳聋吗？你懂我的意思吗？是不是？啊，
或者是痴呆吗？我还没有
当。是的。就是说，我们也尊重对方啊，我们爱他，我们要告诉他，这个是爱，但是不要变成对方的一种误解啊。
嗯
呀、yeah, 有时候呢我们自己啊，有时候我看到有些人啊，他自己本身有那个耳背啊，耳朵开始有那种重听啊，就他对人讲话也是很大声，然后对方就跟他说，你不要那么大声嘛，我又不是聋子。啊，就是我们有一种一方面呢，这样好不好，我们对对方有一个尊重，如果我今天讲的话会有一点作用的话，我靠着主。我先求主说，主啊，你施恩，让我的父母亲可以往这个对的方向来做事情，来看事情。我们靠着他，好，那我们是神跟他之间的工具，那我们就等于他的使者就是这样哈。我是他的使者，他要我说我就说，他不要我说我就闭口。那个效果呢？不要在意你的效果，因为呢，所以我说哈，我们在讲那个结果的时候，我下一次会再特别强调这个效果跟结果是不一样的哈。我们不要用效果来看我们生活，不要给自己评分说哦有没有效果，那个是果子的问题，是我们的生命跟生命会有触动，生命跟生命会有交集，所以这是你的生命要跟你的父母亲的生命有一个融合的时候，都要靠着圣灵，因为一心一主一信嘛，不管他有没有信主了，你希望他信主，所以这个当中呢都要让圣灵参与，不是你不是孤军作战。
嗯，
好、哦，所以先告诉你自己，我有焦虑了，我的心意是好的，可是呢，我却落入了忧虑。什么是忧虑？我信不过神吗？难道神没有比我更爱我的父母亲吗？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一个忧虑，在会把我们这样子好像把我们盖住哈、啊。然后呢，我就开始意识到说，不是我讲话讲对了或讲通了，他们会改变。而是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有神的工作呀，哈哈。
好的，谢谢。
首先，请你去掉你的重担。 好呀，
好，谢谢。
啊，
师母，
希望
你讲
如果
这
你
个。
有，如果你有什么比较心得的话，希望你跟我们做见证，好不好？我想我们很需要。还有你讲，周师母。
你讲这个，我觉得挺好。他刚才那个 Lavana，他讲的是对父母哈，我觉得父母呢特别容易犯这个错误，就是总唠叨，唠叨实际上是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真的是心里很焦虑，就怕他出错，然后一遍一遍的唠叨，就会变成唠叨。这我觉得这是父母。做父母时候的常犯的一个错，可能到现在也是。我也听到有人说：“哎呀，他说我管不住我哈。”其实就是那个焦虑在心里，其实总觉得这种方法可以帮他。实际上那
没
种
有
方
别的
法，
方法的了，也没有
对，
别的方法。
其实那种方法反而是更产生更大的破坏力，让他就是抗拒你的一个，就是带来巨大的抗拒。对，你要变成
有可
唠叨，
能，
他就会巨大的抗拒。你讲那个很对，
这个当中很实际，这个问题很实际，好，这个当中呢有一种规律哈，一种力，有一种定律了哈，就是我们是出于爱对方，我是为你好才跟你讲。但是，当我们爱对方的时候，我们的爱里面是没有定罪的。我们以后慢慢会讲到这个爱哈，这个爱里面是有一种尊重的，就像神也尊重我们，我们知道吗？哈，就是神在我们不愿意的时候，他不会强迫我们，他是非常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是很，他是那么尊高的一位神，圣灵神，但是呢，他却很约束自己的，就像耶稣到世上来约束他自己，成为一个人一样啊，受限在这个肉体里面一样，他是不会去操纵我们，不会去强迫我们的。所以这个部分有时候是我们的，不管是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或对我们的爱的人的这种重复的哈，放不下心的这样的一些唠叨或怎么样哈，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个管理治理的一个过分的病态，我们想操纵，可是我们没有能力操纵，只有神可以掌管。所以，但是我第一个，我想哈，刚才，对不起，刚才是哪一位？我看一下有没有，我附带着的那个
Lavana，Lavana，
Ravana。OK，你的中文名字呢？
陈月，
哦，陈月，对，OK，陈月，OK，我有点记得你的声音，但是还没有很确切，我记得了哈，我认声音比较快哈，好，那个哈，我刚才要讲什么？讲陈月提的，哦，陈月提的问题呢，我比较 concern 的是他自己的一种好像一个挫败感，到时候可能也会有愧疚感什么都会有，那我们呢是很自由的，哦，当我们要说，我们不说，都是很自由的，而且有圣灵做主，那有一个观念哈，那个陈月，你可不可以这样想？我的神比我更爱我的父母亲，那我好像做使者帮他传达话，那传到了，那其实我没有能耐爱他。我的神比我更爱他，那我们就放心了。这很实际，非常实际，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爱的第一个是忍耐，最后还是忍耐啊？其实圣灵要在我们里面结的果子哈，都是逆着我们的原来的本性。
其实这个其中也会体现到你对神的那个信任哈，
是的，
你越信任神，你就可能就越安稳。就是因为不信任，就是你就才会抓狂呀。
等于说，我们就不要自己做主了，我们就让神来做主。然后我该说的还是要说，只是我有节制的说，就是不要越过我的能力去说呀。这样的话，带给自己一些灵魂体的上面的一些亏损。
师母，我想再更深的请教一下，或者说更细的请教一下。我想
好
你
的。
帮我看看，这是不是一种操控？就是譬如说，我就打一个实际的比方，我譬如说，我跟我妈她有那个憩室炎嘛，就是一种肠道里面的一种，反正就是不太好。然后我就让他们每天吃那个益生菌。就是调节，因为他老是容易，要么就便秘，要么就拉肚子。
是
我
的，
就让他吃益生菌，然后他们嘛，因为老人家，就是一开始说一遍是不会吃的，那我就会，我，他们说了不听，我就会塞到他们手里，然后他们再不听，我就会直接就是说逼着他们吃下去。这种我不知道是不是属于操控啊？
你可能会认为那是一种方法，达到你认为好的目的。好，那对于老人家吃药或者是吃这个他必须吃的这些营养品呢，我们是有时候真的是需要用方法。啊哈，那如果你的家长呢是一种固执，你认为这样好，他并不以为然。如果是一种固执的话，那我们
对，
也要帮助他们，像帮助孩子的那种顽固一样，我们也还是要训练他们。啊哈，
哦，
那如果说你叫他，你放到手，叫他看着他吃，要吃下去的话，他会吃吗？
会吃，然后他们现在就会每天都吃，就。
只要那个方法没有产生他对你的抗拒或对你的不信任，这样就好了。因为有时候对父母亲，我们的长辈的话，有时候变成好像我们在训练孩子一样，啊哈。然后我们对他的讲话的态度，不要有，还是要有长幼之分的。啊，就是如果让我们那时候以为说我就是你要听，一定要听我的，那可能就有掌控性，你一定要听我的，非听我的不行。你如果没有听，没有吃的话，表示你今天就好像我们被得罪了。啊，我不说你了，我说有的人会这样，你冒犯我了，哈。那我们就很心里面就很绷得很紧，或者是很不舒服，那个叫做操纵。当我们有操纵情况的心态的时候呢，我们很怕人家不听我们的，很容易被冒犯。那如果说他万一今天不吃，我在帮妈妈也有这种问题呀、啊。他有的好好笑，他跟我说还没有，我都会帮他准备他要吃的这个，因为他到现在年纪这样，要记得要呢都已经需要人家辅助了嘛，哈，那有时候我都还没有拿出来，他就跟我说今天星期几，我说今天星期几，他说好，今天星期几的话，我不吃supplement，不吃那个维生素。好，那像这样的话，我会觉得说哈，有时候跟陪伴这些老人家哈，也有一点乐趣了，有一点好玩了，哈，我说我心里面就放松说。一餐不吃没关系啦，我也不会。当然，我会觉得说最好是吃啊，我不会把它看得那么严重，我就好，那我就听你的哈。然后等他到明天的时候，换我来跟他说啊，今天星期几是你要吃这个的时候呀，我就先讲，他也会先跟我讲，我今天不吃哦啊，那我就不晓得为什么他会不吃哈，他有他的原因。但是呢，有时候人有自由意志，人有觉得说我要做主。有时候父母亲长辈哦，很怕人家把他看扁了，好像他们要听人家的啊，也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啊。那有时候让他们做主一下，开
哦，
开
好，
玩笑啊，哈，你自己也不要那么的绷
紧
那么
张。
紧。是的，是的，你是为他们好，我了解，我非常了解啊。但是呢，就是你自己不要亏损了，好，不要亏损。那忍耐呢？忍耐一定会在温柔上会有相通的地方。就等于说，我们有忍耐的时候，我们就会讲话缓和一点，啊，我们想办法有一点智慧，这样，
是，谢谢师母提醒。是，
感谢主呀！我现在也有经验，不然你讲的我可能也听不懂。我现在有一点经验呀，我比较没有照顾到我自己的长辈，我没有那个机会呀，所以感谢主，刚好我现在也有一个我们讲的这个妈咪牧师哈，我有在陪他，我就学习，我有很多的学习。丈夫不会直接听妻子告诉他要做什么，他就听；父母亲也不会去听儿女跟他说教，或者是训话，或者是命令。 这个是必定的，因为他有一种神创造的自然的头跟身子长幼的位置在那里，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所以不要期待啊，好像说我比你健康，然后我是为了你好，我们就可以越过这个哈。所以当我们被冒犯、被不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温柔的心来面对，而且有一个变通应变的心。对孩子其实也是啊，孩子那种不经事，然后在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时候，有讲话一出来就会冒犯我们，就会顶我们啊。那个时候呢，我们是要把它归正，要把它调到一个正确的位置的时候，父母亲这个都不容易啦。孩子要来照顾父母亲，要父母亲愿意接受那个好意，还有孩子，我们身为长辈的要调整他们的那个不成熟的那个，都是不容易的。神对我们也是这样，神要调整我们也是这样，一样的，都是逆着我们，圣灵要逆着我们。很实际啦，这个问题很实际。我以前也是一样，反正他的应该准备的，他吃饭的，他应该要吃的都放在那里。那看见他没吃的时候，我就很失望，我就说你又没吃啦。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已经吃饭的已经离一段时间，现在吃不好。那个要跟着那个吃嘛，他的那个一些维生素那些补充剂啊，那我了解你在讲什么，然后呢，我就会有一点点办法，他也有他的办法不吃就对了，那我也有办法让他吃，所以我们彼此就有点像游戏一样较量一下这样。其实我刚才在讲吃那个冰淇淋我也是为了能吃那冰淇淋，我感谢神，昨天好感恩哦，我就很快的说神了，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好像我出来旅游，然后可以跟自己的女儿跟孙子你们一起吃那个冰淇淋我也是很感恩小小的事情。也是很感恩，凡事都很满足，很感恩。我补一句哈，我补一句，如果你愿意，神就一定愿意，这是我们的信心啊。如果我们真是很渴慕他的话，你愿意，神一定愿意啊。刚才我提到哈，就是说呢，我们本来有的那个原来的里面的一个特质。并不是神每一次一出来结果不好神就要把我们砍掉，不是这个意思哈，他是要修剪那很多时候呢节制的意思是说呢，把我们原来那个好的那个部分不要过分的行义，传道师有一句话说不要过分的行义其实不是不好的，是好的。我相信呢，我就先讲讲那个陈月哈，你可能是那种很认真，然后你的特性你的特性，然后就是你就是循规蹈矩，就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的，就是比较是那种认真，然后要求自己的这个特性。好，那这个特性呢，当然很好，但这个特性如果用过头的时候呢，就好像把刀子会伤到别人。那我不说你啦我对你也没有很了解，但是有时候这个节制的意思，我就节制意思是基本上是在我们本来有的，神不是要把它砍掉，是要帮我们修剪而已。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更来越成熟越有效的来用我们本来的那个特性跟恩赐啊，所以是一个趋向成熟的，对，特别是对节制是趋向成熟的一种自我的一种自由。这样有了解我的意思吗？不需要定我们自己的罪，而是呢让神来修剪，然后我们就越来又自由，用得更好这样。
好的，我觉得我以前的不节制可能主要是因为焦虑和就是情绪。
是的有可能是的。你也是很挫败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是的。